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早上您好吗？是否常常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感觉到喜乐和满足呢？但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得胜的一天。好，我们下面呢先来做一个祷告，安静我们自己的心，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经文默想。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当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失败，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做儿女的，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抬头仰望你，你就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今天能够隐藏在你的得胜当中，好叫你的恩典覆庇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罗西呢，最近常常吃不下也睡不着，因为啊，很快就要中考了。他虽然功课成绩很优秀，但老师常常说今年的竞争太激烈了，所以他心里好害怕，总觉得自己会考不过其他同学，上不了好学校。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已经没有了孩子的那种无忧无虑，每天都心事重重的样子，让妈妈看了好着急啊。本来呢，妈妈就担心孩子中考的事儿，现在还开始挂虑他的身心灵的健康。隔壁邻居王奶奶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画家，常常看见他在家附近的公园里画画，而且总是安静温和，笑眯眯的样子。妈妈呢，就冒昧地跑去找王奶奶，想问问该怎么帮助自己的孩子罗西。王奶奶听完了妈妈分享心里对罗西的挂虑，什么也没说，就送了妈妈一幅画，上面呢画了一只大手正在为一个哭泣的小孩撑起一片倒塌的天空，四围都是电闪雷鸣，密云幽暗，唯有孩子顶头的上空，在那大手的下面一片碧蓝，静谧祥和。妈妈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仅仅只是看见这幅画，已经让妈妈忧虑的重担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王奶奶对罗西妈妈说，你看这孩子像谁呀？妈妈说，罗西，当然是罗西呀。但王奶奶却笑着摇了摇头。哎，那不是罗西，到底是谁呀？你觉得画中的那个孩子是谁呢？你觉得王奶奶最终告诉妈妈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啊，这幅不知道是哪位画家的作品，曾经也深深地触动过真儿。在我最软弱最低落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幅画， 上帝巨大的手正在无时不刻地保护着他的儿女。哪怕是我们正忙着伤心、难过、忧愁、挂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却从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如同那只遮盖我们的大手一样，除非我们抬头仰望，否则我们眼能看到的都是风雨，心能感受的都是忧愁。妈妈担忧罗西，而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了第二个罗西。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都需要抬头仰望，让神的同在驱散我们头顶的乌云，让我们看见神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而往往人自己在世界上寻找追求的福，最终都是带给我们各样的思虑烦愁。雅各一生靠自己抓取身份、财富、爱情、认同，最终每一件事都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唯有当他彻底在神的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上帝才成为他的神。一个自我抓取的人成为了让神得胜的生命。从此他抬头仰望，而不是躲在自我盘算的世界当中。王奶奶告诉妈妈说，这个孩子啊，是我，是你，也是罗西。今天啊，珍儿也用同样的话在爱中劝诫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孩子们，让我们不要做画中那一个只顾自己伤心忧愁、困苦难过的小孩。让我们今天都一起抬头仰望，看见神的慈爱恩手正无时不刻地遮盖着我们。让我们都像雅各一样，从此不要再做雅各一个抓取的人，而是以色列让神得胜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抬头仰望你的信实和慈爱，躲在你的怜悯当中，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乃是仰望你，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并且胜而又胜。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大人孩子们，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35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雅各改名字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第二，从哪里看出以撒是一个有福的人呢？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经文的讨论，都能够真正的成为在神眼中一个有福的人。好了，珍儿特别的渴望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的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听到您的回应和您自己的宝贵经验的分享。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万有 是我力量，他是我拯救，有了耶稣胜过万有。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 Daphne， 大家好。
我是 Wally， 大家好。
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继续的和 Wally 大哥跟 Daphne 大姐一起来行走这条天路啊，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听他们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
我在这之前的时候一直觉得说我人生的目的就是结婚，没有别的，从来没有想过说除了结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生目标。那个时候突然之间觉得自己 identity 到底是谁不认识了，就觉得说我的目标，我的价值，我是谁，突然之间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上待过。
哇，彻底的就从一个梦中被击碎，击醒的同时也击碎了。那在那一段光景当中，后来到你们勇敢的去面对第二段婚姻的可能性，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的两个人立定心志的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走第二段婚姻，真的要去组建这个家庭的话，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就是你们是怎么样预备的，预备你们自己进入第二段婚姻的。
我想我们的时候等于是那个观念从完全对婚姻关系
从整
要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换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关系上面投资，我们一定要走神的道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几乎去参加所有跟婚姻有关的所有的培训
课程，哪哪都有你们。
对，那个时候跟现在又有一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又没有 internet， 有书啊资源都很少。
我知道，因为我们大哥大姐手上很多的 certificate， 各种各样的证书，对不对？
对，
而且是为自己而学习，这是最 amazing 的。
对，所以我们的时候就是参加像邱清台那个嘉兴夫妻恩爱营，还有 Family Night， 还有我们去 Marriage Team， 那个是华州
的 Marriage Team。
对，那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那个 Marriage Team 它是用那个 Preparing Rich 的那一套
婚前辅导课程，
婚前辅导在那一套之前，就是你进入那个婚姻辅导之前，你要先做一个评估，就是 survey。那我们两个都分别来回答一些问题，然后他会建立一套，根据他的那个 database 建立一套。然后我们接到他的那个报告以后，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因为他大概分为九项，然后我们就是零分零分零分零分，不管是沟通方面的婚姻冲突处理，什么 financial 的 management， 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
全部都是零分
零分。我现在我现在还在 confuse， 我就说
你们怎么考出
怎么会考出零分的，
而且上过这么多的课。
对，可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那个belief， 那个
你们的信仰，
信仰一百分。
哇，感谢赞美主。
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很 mature 的基督徒，我们要不然我们那些就不会是零分。那就是我们，
其实不是您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分享了，我跟陆佳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去做什么测试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合适程度也差不是零分，是负值。我是正的，他就是负的；他是正的，我就是负的，就是两极分化的。但是就是那些最重要的价值观、信仰，还有生命的 foundation， 就是根基是百分之百的，就是完全一致的。那我想这个能不能够正好就带出我们下一个的最重要的话题，就是信主这件事情，你们跟神的关系对你们这个第二段婚姻造成的极大的影响，相比你们的第一段婚姻，你们看一看，就是这一条道路 好像仿佛不是你们两个人在走，是不是？所以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可能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是一半信主一半不信主，或者是现在正处于离异状态还不太认识神的，可不可以分享，就是说你们与上帝的关系对你们现在的这段婚姻有什么样的影响？
像我前面那个婚姻，就是我原来结婚的时候就没有信主嘛，后来才信主的，所以那个婚姻一直到发生那个事情，我也提过，就是说是我刚刚信主的那一段，就是在半年之内，所以我的生命还非常非常的小，那对婚姻完全不懂，那等眼睛开始张开懂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婚姻的关系已经不在了。所以在这个新的婚姻关系之中，我们就非常的珍惜，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各方面是零分，
但你们努力成长，
我们努力成长，努力学习，我们在各个方面沟通啊，在冲突啊，在 personality 的那个
性格方面
差异啊，我常常就觉得他是那个推土机，那个所过之处就是寸草不留，
寸草不生。
那我是那个在划的独木舟，在那个
平静的
平静的湖面
享受生活。
对，所以他讲话，
他的形容非常的精确，是这样的。
对啊，他讲话就是连钩带刺，一下就轰过来。那我就是
慢慢的，慢慢的
呀，我就是急着，就是
急着想，还没急着说
呀，急着想，急着 defend。就是说，哎呀，
其实
这个不是我的想法，你怎么是这个想？那他又特别的觉得我就是，哎呀，你怎么老是自己在防卫自己？所以就从那种混乱之中，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学习接纳，学习忍耐，学习眼目在神，就是服侍神。
是，
我服侍他，其实就是在服侍神。那他对我也是百般忍耐。真是很，
我们常常
挖的
大哥说他是才德的妇人。
对，二月份的时候不是情人节吗？我写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情书，就是把这个箴言31章抄一遍。
哎呀，
名字怎么改一改？
名字改一改。大家可以学，也可以不学。
所以认识他的人知道我一点都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哎呀，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记得 Daphne 大姐有分享过，在这段婚姻当中，虽然是第二次的婚姻，而且呢，你们又学习这么多，但是一点都不减少你们两个在婚姻里面的学习和冲突，
一点都没有减少，
好困难啊，对不对？
确实是，对，而且确实就是以为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之前吃了这么多亏了，OK， 应该是学乖了，OK，
对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真的，
但是还常常觉得有头破。破血流的感觉，
非常
啊！我觉得他们最可爱的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家庭事工的时候呢，正儿就邀请他们二位来成为我们最核心的、最元老的同工。那我们的这个家庭事工就是每一个月有个夫妻团契，叫香草山团契。那我们都是排着同工去分享的。每一次一到瓦里大哥跟戴芙妮大姐分享的时候，我们都笑得不行，因为他们二位就像他们刚刚讲的，一个推土机和一个独木舟的这种过程，不仅仅是你们二位的性格，其实你们在无论是表达还处理问题，还有人际关系的相处上面，都是让我们看见两个极端，就是两个完全不同，好像是从两个不同世界来的不同，除了男女大不同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团队的搭配，就是不仅仅是你们二位在这个侍奉当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贴己的、非常贴切你们角色的一个搭配，更重要的是在你们的这个婚姻里面，我看到的是不是你们两个了，而是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是始终神是在你们婚姻当中的主，你们是围着上帝的心意在转，就是不管你们怎么吵，你们永远不会像头一桩婚姻一样的放肆啊、放纵啊，或者是任意妄为，或者就任由自己在这种情绪当中，而是愿意赤裸敞开的与大家来分享你们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所以在过去十几年，你们可不可以说，就是实际上你们的这个婚姻不仅仅有上帝的参与，其实教会弟兄姐妹、家庭事工同工们的参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你们觉得参与了家庭事工，从你们开始还没有结婚前就开始参与，到现在这一路走来， 你们觉得为什么一个家庭事工的存在，一个夫妻团契，一个强调上帝所创造的婚姻的重要性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为什么在信徒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和地位？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要是说三遍，非常非常非常。
而且我的学习不是说参加家庭事工一开始这个一二三四五六我知道了然后去做，而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生命成长的过程，
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很多感觉上好像就是说我们为了要合一，就是技术方面、沟通方面、技巧方面，有很多做法方面我们需要改进，需要增加。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关系慢慢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好像并没有更亲近，因为我之前那个受苦的那个时候，我反而觉得就是说跟神非常非常贴近。那我们现在关系好的顺利也好，反而就是说好像没有跟神那么亲密的那种感觉。后来还是我记得有一次曾儿李汉路还有其他的牧长在讨论家庭事工讨论婚姻，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家庭事工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服侍其实不是只是为了婚姻关系变好，其实这个是副产品，最主要的还是彰显神的荣耀。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其实需要我们从里面有一个完全的改变，真的是要看到神的国度，
是
真的是要看到我们实在实在是太渺小，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实在是需要同工，需要弟兄姐妹，需要大家在一起，然后知道其实是神在做。
是，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就是说哦，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被救赎的一个过程，我们实在是看到是神在做工，在不断的成圣成长的这个过程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并不在于我们怎么样做，并不在于我们甚至于说我们需要更进前，而是真的认识到是神在做这个救赎
的工作。
Yeah, 所以当有那个心态的时候，再加上技巧啊、心态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服侍不再是讨好对方，我们的服侍是
为了要讨神的喜悦，
讨神的喜悦，然后我有一个亲爱的配偶能够跟我同行，
我的队友
我的队友能够同行，
我的姐妹
呀、姐妹能够同行，这个真的是一个
bonus，
对，最大的祝福。
是是是是，不仅仅是我想这个 Wally 大哥分享 Daphne 大姐其实在我们整个家庭事工当中的那个角色是举足轻重的。我常常讲我的 Daphne 大姐是可以喂养一个军队的人我们任何的活动，我只要是稍微跟大姐讲一点点的，她就可以从一做到十所以我们以前的不管是团契里面要吃饭了，要招待同工，要同工会啊什么的，我只要跟我们 Daphne 大姐讲一件事情，我的期望是一她就会做到十的人。所以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除了你们自己过往你们觉得破碎的地方，其实神也用你们本身的那里面的一些品格一些品质，并不是说来了之后神才赋予你们的，其实包括那些你们觉得像推土机一样的性格，或者是像温吞水一样的性格，神也照样的使用，因为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回应这个呼召。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却没有讲完。没有关系，在未来的真爱之我家当中，真儿会继续的请到瓦里大哥跟戴芬妮大姐他们来，继续在恩典当中和我们分享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一定要期待，不见不散，拜拜。
是谁在黑夜中点亮晨星？是谁让破碎心中是安宁？当我流泪跪下呼求你名，你的光如晨曦温柔照明。世界的声音曾将我迷惑，罪的捆绑让我寂静沉默，但你 穿越绝望。